第二十六个故事，萨摩尔记下第十一章，大卫和波士巴信。在这次的门徒训练会中，我会先复习一下约瑟和波提乏的妻子的故事。如果他们已经听过了那个故事，再一次强调约瑟是怎样抵制这些在他的面前的诱惑的。接着就讲到了大卫，介绍大卫和波士巴的故事，谈谈我们知道的大卫的事情，并复习一下。接着提到他的生命和约瑟的恰恰相反。这里有一个被神高摩统治他的不能抵制诱惑的人名。我要叫小组里的人听听一些问题的答案。大卫的罪是什么？谁知道他犯了罪？他的罪的后果又是什么？从那一点，我就会进入故事。并且我会讲大卫和波士巴的故事，下面就是圣经的故事。在春天，国王派军队去参战是一种习俗，大卫派了约押跟随他的人以及以色列的军队去打仗，他们打败了亚门人，并包围了拉巴，但那时大卫待在耶路撒冷。一个傍晚，太阳下山了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到屋子的平顶上去走走。他朝下看去，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妇女正在洗澡。大卫就派人去问那个妇女是谁。他们告诉他，她叫波士巴，是好人乌利亚的妻子。大卫就传话给波士巴，叫他过来陪他。他来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发生了性关系。在做了这件不洁净的事之后，她就回到了家，后来她就怀孕了。她传话给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因此大卫传话给约押说，你打发好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乌利亚到了之后，大卫就和他随意地交谈起来。大卫又问约押怎样，战争的事怎样，士兵们表现如何，一般的情况如何。然后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洗洗脚呢？乌利亚走出了王宫，同时大卫送给他一件礼物。但乌利亚并没有回家，那晚他和大卫的仆人一起睡在宫门外。第二天就有话传到了大卫的耳中，他们说乌利亚没有回家。因此大卫问乌利亚，你不是刚从遥远的路上回来吗？你为什么不回家去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神的约柜和全部的以色列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，你的军队正在野地里安营，约押也正在那里，仆人们还正在战场上，我怎敢回家吃喝并与妻子同房呢？我敢在王面前发誓，我绝不做此事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那么你今天就住在这里，明天你再回到战场上去。因此乌利亚在耶路撒冷又待了一天。第二天，大卫召乌利亚来同他一起吃喝，大卫使乌利亚喝醉了，并设法送他回到家中去。但那晚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，他和仆人在大卫的宫门口睡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卫写信给约押，要乌利亚带给约押信中说，把乌利亚派到战争前线，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就撤退军队，不要去保护他。如果他死了，不要担心，战争总会有很多人死的。约押于是就派乌利亚到了他认为会发生最激烈战争的地方。他把乌利亚派到一群勇敢的士兵当中，也是最需要勇士的地方。许多勇士被杀死了，好人乌利亚也与他们一起被杀死了。然后约押就送话回去告诉大卫这件事情。他捎句话说，在你跟他讲完战争这件事情的损失时，如果恰巧他对此生气，并且问道，约押怎么那样安排作战，他为什么把那些人安排在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他不知道他们会被杀死吗？那么你只要对大卫说，好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带信的人就去把约押告诉他的一切都告诉了大卫。他讲了去参战的人、战争以及勇敢的战死者。 他并且说道，好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大卫就对信差说，你去告诉约押，不要让这件事情扰乱你，士兵打仗总是会有死人的，去鼓励他们一下。乌利亚的妻子听到自己丈夫战死的消息时，她就为她死去的丈夫带笑。在她哭完之后，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妻子接来作为他的妻子。然后波示巴就给大卫生了个儿子。但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在神的眼里被看作是邪恶的。有一天，先知拿单来找大卫并责骂他，还告诉他一个故事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从前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人，一个是穷人。富人有许多的牛群和羊群，但穷人除了一只羊羔以外什么也没有了。他养着这只羊羔，自从羊羔出生以后，他就一直养着。这只羊和他的孩子一起长大，吃的喝的都是和他一样的，而且还和他一起睡觉。这只羊就像这家人的女儿。有一天，富人家里来了客人，这个富人舍不得从他这么多的羊群中拿出一只来招待客人，相反的，他拿着穷人唯一的羊羔来招待客人。大卫听到这个故事后非常的气愤，并说，我指着主起誓，那人肯定该死，他必须偿还他所做的一切，并且他还要为他拿走那只羊偿还四只给穷人。拿单指责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主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我救了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是我给了你所有的一切，你的家，你的妻子，实际上还有以色列所有的一切，而且如果你想要的更多，我也会给你。你为什么轻视神的话而去做这些邪恶的事情呢？你借刀杀了好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子做你的妻子，你用剑杀死了乌利亚，那么从现在起，刀剑将永远不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轻视上帝，又娶了好人乌利亚的妻子波示巴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妻子赐给别人，白天你的妻子就与别人一起同床。主还说，你在暗中做这些事情，但我要在所有人面前报应你。接着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对大卫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，你就不至于死，但由于你所做的事，就给了耶和华仇敌大得机会亵渎，因此波示巴为你生的孩子必定会死。耶和华要打击这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就生了病。大卫就去求神，求神给这个孩子生命。大卫躺在地上进食祷告，并变得消沉起来。他那样一直持续了七天，祈求神救这个孩子。但在第七天，这个孩子死了。仆人们不敢告诉大卫他的孩子死了，就开始悄悄议论，看这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他没有真正做什么，我们告诉他孩子死了，他会做什么呢？大卫看见仆人们在悄悄说话，就察觉到孩子死了。他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仆人们回答，他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洗澡、抹油、更换衣服，然后就去敬拜耶和华。敬拜完之后，他就回到家中，吩咐人摆好饭，然后就坐下开始吃。仆人走过来说道，大卫王，我们不明白你所做的是什么意思。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你进食、哭泣，你很消沉，而且什么也不做。现在孩子死了，你就起来更换衣服并开始吃东西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进食哭泣并祈求神做些事情，但现在孩子死了，我做那些会使他再活过来吗？不，他不可能再活过来了。有一天我也会和他在一起，但他不会回到我身边了。这就是圣经的故事。在讲完这个故事后，我会问这些问题：大卫的罪是什么？ 谁知道他的罪？大卫犯的罪又是什么？那个罪是秘密吗？神对大卫犯罪的反应又是什么呢？大卫的罪的后果是什么？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，以及你不被别人知道的罪。有没有人知道你的罪呢？既然神知道了我们的罪，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做呢？我们罪的后果是或可能会是什么？神原谅了他的罪，但大卫必须活在他的罪的后果中。现在我们可以讲许多与性有关的故事，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这里谈的生理上的行为，因为过一会儿耶稣会谈到心理上的诱惑，所以在这里可以讲很多的故事，比如说提摩太说的保罗告诉他逃脱奸淫的故事。要记住那一点的一段很好的经文是箴言第119章第9节和第11节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背诵这句经句可以帮助你懂得神的话语会洁净我们的思想，帮助我们抵制诱惑，克服有关性方面的问题。在我们的背诵经文里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，我再一次叫小组里的人引用经文。我可以用唱的形式，也可以用表演的形式，但至少要尽可能地学习生命中权力和骄傲的思想。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，那会使一个肉欲上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真正的肉欲上的基督徒。他们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权利，以及怎样处理骄傲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讲三个与那一点有关的故事。